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今日我哋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，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，个题目叫做信超越死亡。出嚟同心低头，我哋同祷告，慈悲有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战胜咗死亡。就好似保罗话：死啊死啊，你嘅权势喺边度？你嘅毒钩喺边度？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，我哋已经战胜死亡嘅权势，我哋得享永生。求你藉着呢段嘅圣经向我哋讲说话，叫我哋能够得到安慰、得到鼓励、得到挑战。我哋咁嘅祈祷，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未开始讨论这一节圣经之前呢，我们来看看 Charlie Brown 的一幅漫画。我们看见 Charlie Brown 呢，愁眉苦脸，面口长长，极之不开心，不知道他是遇到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以致搞成这样。于是他就找人帮帮忙了。他见到 Lucy 开了一档心理辅导，只是需要五个仙就可以搞定。於是 Charlie Brown 呢，就去到 Lucy 嗰度接受心理辅导啦。佢就问 Lucy 啦，究竟我要做乜嘢嘢先适应喺呢一个世界呢？当你发觉你嘅生命好似好快喺你身边就掠过啦，咁我哋应该点做呢？ Lucy 就对佢话啦，你嚟，跟我嚟，我有啲嘢俾你睇一睇。你睇唔睇到远处嘅水平线？你睇唔睇呢个世界系几咁大啊？呢、这个大嘅世界点会唔容得落你、我同埋所有人呢？跟住 Lucy 就问佢啦：除咗呢个世界之外，你有冇见到其他世界啊 ？Charlie Brown 话冇啊。照我所知，呢、这个世界就系唯一嘅世界，系咪？啱唔啱？啱。你咪出生喺呢个世界，活在呢个世界啊！你喺呢个现代嘅时代。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住是不是啊？是。好，既然啱咁，你就要好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，知不知道？现在给钱五个先。事实上呢，世界上有很多人好像 Charlie Brown 一样，他们极之不开心，很难适应在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里面，很难适应他们所谓这个世界里面，就想逃避啦、自闭啦、走佬啦，极之唔开心。我谂咧，不外三大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以为只有人错，我冇错。无论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下下要求自己是要完美冇错，又或者你是一个法理错人，以为人人有错，只有你先至对嘅，呢啲嘅自大狂啊，其实都是一样，同一问题，唔能够接受，亦都唔能够承认自己有错，自己有罪。有缺陷，有幽暗，有不完美的地方。这样的人既然是不能够接受自己有错，于是就尽量去保护自己，维护自己，免得别人发现自己是有错的，是不对的。这样的时候自己就完蛋了。于是就千方百计去维护自己的形象，扮演一个没错的完美人的角色。如果不能够再扮演的时候，就索性走佬，讲一句话，这世界非公世界，就自闭、自杀、逃避。这些人呢是很痛苦的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称为应该主义者。你以为样样都应份的，我回到教会人人都要尊敬我是应份的，我投资赚到钱是应份的，仔女听我话是应份的，太阳听日一定要阳光普照是应份的，我有饭食、有衫着、有钱使是应份的。这些人很痛苦啊，因为当他们以为是应份的东西，往往就不是属于他们的。就好像该人一样，他以为神祝福他、接纳他的献祭是应份的，如果不是的时候，他就愤怒了、妒忌了、贪婪了、痛苦了。相反来讲，如果我们将所有的事我们认为是应份的改为是恩典，天都光晒，人家尊重我是恩典来的， 子女听我话是恩典来的，有饭食有衫着亦都是恩典来的。我们存感恩的心，这个人就幸福了。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，应该主义。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嫉妒了。你看看历史几多英雄豪杰就因为权的问题、嫉妒的问题搞到身败名裂。以上三个问题呢，正是圣经里面所讲该隐的问题。他的症结就是个自我中心的罪性。今天我们所研读的一节圣经就提到阿伯的信心。他是信心龙虎榜的第一个英雄，也都可以说呢，他是兄弟该隐的相反。如果我们一生要过得幸福要开心，就要学阿伯了。如果我们反叛容纵好像该隐一样，你就一定呢是极之不开心了。好像该隐一样永远不得到幸福。我们看看这一节是非常精彩的经文。阿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免得了轻易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作见证，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这节圣经信，希腊文的 pistis 这个字呢是出现了三次，也都正好讲出了信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特色。第一，因着信阿伯就献祭与神。第二，因着信他就被神称为义。第三，因着信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。既奇怪又精彩，就让我们逐一来研究这三个信的特色。究竟信是何物？第一，我们看看信是看到自己的缺陷。我们看看信的第一个元素，他说阿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信第一个元素呢，就是献祭与神。这里提到有两种献祭，一是阿伯的献祭，另外一个是该隐的献祭。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了，阿伯所献的是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这里所谓更美呢，就不是说呢表面的美、包装的美，不是，其实更美这个字原文呢是指为更蒙悦纳。可以这样说，只有阿伯的献祭才蒙神的悦纳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要看一看创世纪第四章一至七节的背景。第四章第一至六节就这样说，他说那人与妻子同房，夏娃就怀了人生了该隐，后来又生了另一个儿子阿伯。阿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阿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并且将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阿伯同埋佢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同埋佢的供物。该隐就大大地发怒，脸上变了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脸上变了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面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一段圣经话俾我哋听，阿伯是献上头生的羊羔同埋羊的脂油，神是接纳他的献上他的供物，但是该人就献上土产的出产，神就不接纳他的献上，不接纳他的供物。咁我哋就会问啦，喂，这个好唔公平喎，佢哋职业唔同嘛，养羊咪献羊咯，种菜咪献菜咯，点解就重此而轻彼呢？耶和华岂咪好唔公平？唔係，你再睇清楚呢段经文，耶和华唔悦纳该人嘅献祭，唔係因为所献嘅係土产啊，而係佢自己嘅人有问题啦。所以第七次就咁讲法，话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呢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面前，他必恋慕你。换句话来讲，神不是看他们所献的是什么，神是看献祭的人的内心是想什么。事实上，生命记、利未记也都记载到神是悦纳献上的土产的。那我们会问，那个人有什么不妥呢？ 亞伯的獻祭為何又會蒙悅納呢？一言蔽之，因為亞伯是有信，該人是沒有信。何解？如果你看一看創世記第四章一至六節和其他經文，我們最多在看到這個該人的為人和他獻祭的不妥是有極大的關係。首先我們看看他們的名字，聖經的名字往往是很有意思的。該人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呢？希伯來文的名字叫得了，意思就是你朝思夢想所要求的東西現在得了，你拍拖求婚成功了，那你就得了、你考入大學啊，搞定了，得了、他們很想渴望有個兒子，現在得了，所以就改了名字叫做該人，充滿了喜樂滿足興奮的心。接著就生第二個了，咁就改个名叫做阿伯。阿伯系咩意思啊？喺希伯来文，阿伯系叫一啖气、一口气或者系虚空嘅意思。第一个仔嘅字叫做得咗，兴奋同埋开心。但到到第二个仔嚟到嘅时候，就叹一句：咁又点啫？一声叹息。其实已经暗示了该人带给父母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很多很多的烦恼，不是满足，不是兴奋，是幻灭，一定有些不妥。究竟有些什么不妥呢？你看看他的献物，我们就看得出他不妥之处。有些解经家以为亚伯献上的是羊群中头生的，这个似乎是属于一种赎罪祭，因为亚伯看到自己有罪，就将活物献祭作为罪的赎罪祭，而该人就没有看到自己的罪，只是存着一个高傲的心去献土产。如果这个是属实呢，我们就看出信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看到自己的庐山真面目，就是罪人。人如果看到自己的罪，那他就懂得去献上赎罪祭。如果人看不到自己的罪的时候，就算守晒所有宗教礼仪，一切的规条都是枉然。信第一个的重要的元素就是承认体验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就好像耶稣基督说，令里面贫穷的人有福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或者有些解经家就以为将投生为祭视为一种赎罪祭呢，是有些牵强的。很明显神不悦纳该人的献祭是一定跟他个人有关系的。正如犹太的历史学家做 Cephas 这样讲过，说该人的品性败坏，动机不正，行为邪恶，这是他的祭品不蒙悦纳的原因。做 Cephas 这样记载呢是非常对的。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就讲得更加清楚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呢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面前了。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更加这么说，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即该人，他该人的行为是恶的，弟弟即亚伯的行为是义的。所以很明显，神不悦纳他的献祭，就是因为该人自己本身就有问题。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，佢话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面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人嘅问题喺边度咧？佢唔单止唔承认自己有罪，亦都唔系因为咁样缘故去加以控制内心嗰只怪兽。圣经点样形容我哋嘅境况啊？话罪就伏在你哋嘅面前。罪就好像一头的野兽，一个 crouching tiger， 伏起的心门分分钟出来吞噬我们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个的引诱，在我们内心里面，无论是愤怒、嫉妒、贪婪、色欲、贪念，就好像个野兽一样伏在我们的心底里面，我们要控制它。如果我们不控制它的时候，任由它吞噬，问题就来了。该人不能够控制他的愤怒，他的嫉妒。第八节就说，该人与他兄弟阿伯说话， 二人正在田间，该人起来打他兄弟阿伯，把他杀了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人之所以不开心不幸福的三大原因。第一，以为自己没错，这个不就是该人的问题。第二，就应该主义，神应该是悦纳我的公物的，这个应该主义。第三，就嫉妒，不能够控制住内心那种的猛兽。就因为这样没了信，不承认自己的罪，也都不去到上帝面前求怜悯得怜恤，于是就被神拒绝了。这个是第一个元素。我们再来看一看信的第二个元素。信不单只是看到自己有罪，承认有罪，他更加需要完全的委身。我们看一看第十一章第四节另外一句，说因着信上帝就称他为义。圣经是这样讲法，说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。中文的译本呢，即有些不伦不类。什么叫做得了称义的见证呢？什么叫做他礼物作的见证呢？新译本呢，显然呢是译得简单了当了。新译本怎么译法呢？他被上帝称许为义人。为什么他被神称许为义人呢？是因为他悦纳他的供物。那我们就详细来看一看阿伯的献祭是一个什么的献祭。首先我要了解一件事，希伯来书告诉你，上帝称阿伯为义是因为他的献祭，不是因为他的本性或者他的行为。上帝不是说我查过了你们两人的档案，我查得清清楚楚了，我就看出你们为人，你是好人阿伯，你是义人，所以呢你我就悦纳你，你是那个人是衰人是坏人是罪人，所以我不悦纳他了。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。第四节讲得很清楚，得义的见证。那究竟得义的见证是指什么？是指他因着信所献上的礼物。所以上帝是因为阿伯所献的礼物而称他为义，而不是因为阿伯的为人和他的本性而称他为义。事实上圣经告诉你，世上一个义人也没有，阿伯又是罪人，那人也是罪人，所以是跟他们的行为没关系的，而是跟他的献祭有关系。究竟约伯所献的祭有什么特色以致可以被称为义呢？就好像四章第四节所说，他说他所献的是羊群中投生的，是献上的羔羊。羔羊是动物，在献祭是要全然将个羊羔献上，而且是一个有血的动物。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血是代表生命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就讲得很清楚，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。尼未记第十七章十一节又讲过，话流血就等于赎罪。所以阿伯献上羊羔是一种赎罪的表现。我在这里稍微提一提一个有趣的一个事件。在中国上古历史里面，最早期的宗教活动呢，不是占卜，不是问卦，而是献祭。相传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呢，不少呢是就是献祭那些兽骨来的。不少在甲骨里面呢都提到献祭和认罪。譬如我们看上帝的帝字呢，是一个象形文字来，在下面是一个祭坛。上面呢一点呢就是个筵席上，全然的献上的意思。阿伯的献祭就是认罪，被悦纳而称为义。今天我们要知道，那只被宰割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，是因为他的血我们的罪得以赦免，是因为信而被称为义。还有阿伯的献祭呢，不单止是赎罪祭，而且是一个全然的献上。上帝不是就叫他，你献羊腩，你献羊腿，不是，是全然整只羊都献在坛上。那人不是全然的献上。神今日也都叫我们不是献上身外物，而将我们整个生命都献上。就好像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说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，信是全然的献上。正如你结婚的时候，你不是只是一部分才嫁给对方或者娶了对方， 而是你整个生命献上。我想到有些人信耶稣不是全然献上。苏恩培在侧境那本书就提到基督徒，他就这样说，你叫我去礼拜堂吗？我去。你叫我捐钱呢？我也都捐。你叫我去探访去车人吗？我也都愿意去做，帮人好事来的。但你叫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，叫我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，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呢？这样我就有保留了。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呢？第二个元素就是信是完全的委身。最后我们看看第三个信的元素，信是超越死亡。信我们看到是承认自己有罪和缺点，信是将我们的生命全然献上。而第三个特色呢，就是十一章第四节讲，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我们觉得奇怪了，为什么死了还可以说话呢？而更奇怪的说话这个字呢，希腊文里面是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， 即是约伯虽然死了，但他仍然在说话，一直在说话。究竟他向谁说话？最多我们看到第一，他向神说话。四章第十节说，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换句话说，神是不是聋的，不是哑的，不是盲的，他是有公义的。阿伯的哀告的声音直达到上帝那里。同样今日都是，我们哀告的声音是直达到上帝那里。第二，约伯的说话也都是向该隐说的。第四章十一节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助。阿伯的声音是透过地、山、水川一直向该隐控诉，走无可就。原来阿伯的声音是一直向着该隐的良心是细说，以致他是蒙咒助。第三，阿爸的说话也都向我们说话。阿爸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提到那些见证人，如同云彩的围住我们。人生就好像跑这条长跑一样，当我们跑路的时候，有很多好像阿爸这样的见证人在旁边同我们打气，加油加油，不要放弃。因着信我们就战胜死亡，因着信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。阿伯今日仍然活着，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怀里面，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做见证，做鼓励加油的工作。但相反来讲，那人好像仍然活着，其实他是死了。死是什么意思？隔绝，完全的隔绝，完全的分离。我想到存在主义有个大师讲过一个故事，当人死了之后，他醒来说，咦，这么漂亮的这间房，静一静，咁舒服，冇理由呢个系地狱啊！佢谂下，唉，可能呢个候诊室咧，你喺隔篱间房你就知道啊，嗰啲啊刀山油锅吓，啊牛鬼蛇神就喺嗰度啦。咁佢等下先啦，唔好理啦。啊，横掂临死嘅时候咁辛苦，而家啊咁舒服，咁宁静，唞下先啦。咁等下一日，等下一个月，等下一年，冇人，冇沟通，冇牛鬼蛇神。他突然间醒悟了，这个就是地狱啊。阿伯虽然死仍旧说话，仍然有关系，没有断绝。但是该人怎样？他死了，隔绝了。一个人是被隔绝，是一件很痛苦很痛苦的事。在今次的 COVID-19 的疫情，其实最大的伤害，当然死亡是很大伤害，但有很多人仍生存，被隔绝，可以说在精神情绪上受到极严重的损伤，隔绝。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章十二节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说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那个人的后果就是隔绝，不单止是跟神隔绝，跟大地隔绝，跟人隔绝，是流离飘荡，无家可归，没有安全感。第十四节，那个人就说， 你如今赶绝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他会在一个恐惧里面抗议神，神没有保障他。于是神就说，好啊，凡杀该人的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给该人立了个记号，但呢死了才立一个记号有什么用啊？我要求的是你的保障，不是这些的保障。于是他就离开了耶和华的面。离开了耶和华之后怎样？他就去到伊甸园的东边，叫做罗德之地。在罗德之地，圣经告诉你，他做了两件事。第一，他生个仔，起名叫做以诺。第二，他建了一座城，又起名叫做以诺。以诺是什么意思？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再一次创造，第二次创造， recreation， second creation。 他拒绝上帝给他的永恒，他拒绝上帝给他的保障，他要自己亲手做一个永恒，生个仔，子有孙，孙有子，子子孙孙，无穷尽也。这个就是他的永恒了。他要建立自己的保障，起座城，城就是保障。但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仔在哪里生，他的城在哪里建，就是在罗德。罗德的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流离飘荡，他在流离飘荡的地方想结束这个流离飘荡，终到头来还是流离飘荡。耶稣说得很对，人要保存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，或人为我丧掉生命必得着保存他的生命。信第三个元素，就是信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，永生，死后仍然说话。如果不信的时候，企图去建立我们的王国，我们的安全感，我们的保障，结果是流离飘荡，死在旷野当中，活在恐惧当中。这个就是该人人生的写照。你和我抉择是什么呢？我们抉择是阿伯这样的人生，就抑或该人的人生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前面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宽的路，有很多人走，但这条路是引到灭亡；一条是窄的路，这条路引致到永生。今天你和我们的抉择是什么呢？这条窄的路就是耶稣基督，相信耶稣基督，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献上我们的祭。这样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一定会多姿多彩。请你同心低头，我一同祷告。慈悲的仁爱天父，我们满心多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们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求你就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抉择，是走上阿伯这样的人生，而不是该人这样的人生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